白宫持续商讨疫苗分配，并对新纾困法案保持乐观。美情报总监发文称，中国是二战以来最大威胁。美国众院一致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
12月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特朗普总统表示，新的疫情纾困法案很快就会出炉，而彭斯副总统星期四则前往田纳西州商讨新冠疫苗的配送事宜。具体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我们知道之前国会通过的这个经济纾困方案呢，即将在12月底之前就会失效。那么呢，在这个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呢，在之前曾经表示说有希望在年底之前能够达到新的纾困方案。那么在星期四的上午呢，他又以这个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通过了电话，两人商讨了在两院之中达成一个新的共识。那么特朗普总统呢，今天中午时候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当中颁发荣誉勋章给圣母大学的美式足球队教练卢霍兹。那么在颁发勋章的这个仪式过后呢，特朗普总统就被问到说麦康奈尔参议员这个说法是否准确，那么特朗普总统是否会支持新推出的纾困方案。特朗普总统对此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
I think they're getting very close and I want it to happen and I believe that they're getting very close to a deal. Yeah.
And you'll support it?
I will, absolutely. Okay. Yeah.
而美国劳工部星期四的上午呢，也发表了最新的就业报告。在这个份报告当中显示呢，在上个星期有712,000人第一次申请了失业救济。那么从年初以来，现在还有555.2万人在领取失业的救济金。那么此外呢，彭斯副总统在星期四呢，则是前往田纳西州的曼菲斯市来商讨这个开圆桌会议，来商讨这个疫苗配送相关事宜。那么美国的疾病管理预防中心的主任雷德菲尔德，还有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都陪同前往。那么参加这个圆桌会议呢，包括联邦快递公司的几位高管，包括他们的执行官佛瑞德史密斯、营运长素布拉曼尼安，还有这个他们其他的高管都参加了会议。那曼菲斯市呢，是联邦快递的总部，所以看得出来呢，白宫现在可能会希望联邦快递也能够加入疫苗配送的行列。那么12月3号跟4号呢，联合国将会举办新冠疫情跟疫苗的特别会议，包括了美国的这个首相英国的首相约翰逊、法国总统马卡龙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等国的元首也当会与会。那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都是说美国的一位不具名的官员表示担心在这个会议上面呢会成为中国宣传的工具、宣传的场合。那么呼吁呢，在各国这个元首在与会的时候要特别关注中国方面的这个反应。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在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表声明，限制中共党员及其直系亲属赴美旅行。国务院说，这项举措的目的是保护美国免遭恶意影响，中共通过宣传、经济讹诈和其他不可告人的活动来影响美国人。这一新的政策把给予中共党员及其家属的 B1、B2 签证的有效期从10年减至1个月。纽约时报报道说，新的签证规定会加剧两国在贸易、技术和其他诸多方面已经持续数年的冲突。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这项举措将对中国高层政界和商界领袖造成打击，而不是为了在商业和艺术等其他领域获得优势而入党的数百万较低级别的党员。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周四下午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强调中国对美国带来的全方面的威胁。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文浩来介绍。文浩。
好的，卡拉。那么在这篇文章当中呢，拉特克里夫是直接在开头就把中国叫做是自从二战以来对全世界民主和自由的最大威胁，那同时也是美国今天面对的最大威胁，并且透露说他手上的情报显示是中国试图在经济、军事和科技领域压倒美国和整个世界。那随后呢，他在文章里是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在知识产权上的盗窃啊，抄袭美国企业的科技，在全球市场上替代美国企业。那他还提到了不久前呢，一名哈佛大学的教授因为隐瞒参与中国的千人计划而被联邦调查局逮捕，并且表示中国在美国校园内进行的间谍行为非常的频繁。那另外呢，拉特克里夫还写到中国通过偷盗美国的敏感国 国防科技来武装自己的军队，那同时在太空领域是迅速发展领先世界的科技。那么在过去的一年中呢，美中的科技战是进行的非常激烈。那么拉特克里夫也是在文章里表示说呢，中国的情报部门利用华为这样的科技公司进行恶意活动，并且是通过 5G 基础设施收集情报和用户隐私。那另外他也是再次提到了他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的，说中国对美国国会议员进行的针对性活动呢，是俄罗斯进行的6倍，伊朗的12倍。在文章的最后呢，拉德克里夫是认为世界应该在自由民主和中国政府的专制主义当中二选一。他呼吁美国的领导人摒弃意识形态的不同和党派间的矛盾，共同来解决来自中国的威胁。那在文章发表后呢，拉德克里夫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的时候是呼吁接下来的拜登政府需要认识到，他说呢，中国只有中国是我们面对的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那么今年以来，我们看到了不少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发表对中国的强硬讲话。那么除了国务卿蓬佩奥和白宫顾问纳瓦罗以外呢，以处理国内事务为主的司法部长巴尔也是在七月的一次演讲中强调了中国在科技领域给美国带来的威胁。那不久前呢，特朗普当局是曾经向美国之音证实，是将在数周内继续出台对华强硬的政策。那么情报总监拉德克里夫的这篇评论文章可以说是与白宫的语调保持了一致。那以上就是事态的最新发展，卡拉。
好的，感谢文浩的详细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于12月1号和2号两天通过视频参加了北约外长会议，会议由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主持。国务卿蓬佩奥与盟国领导人进行的讨论颇具成效，他强调了中国给盟国的安全带来的威胁，并鼓励加强合作应对中国的恶意活动。蓬佩奥与其他北约外长还探讨了多项关键议题，北约外长们还与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外长就黑海安全问题进行了坦诚的讨论。其他的主题还包括俄罗斯武器控制、区域安全、北约2030倡议以及加强北约与亚太合作伙伴的联系和共同利益。会议期间，蓬佩奥重申美国对北约的承诺，肯定了北约在确保和平与繁荣方面的关键角色。据《纽约时报》周三报道，美国当选总统拜登表示，他不会立即取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也不会立即撤销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另一方面，美国反间谍主管警告说，中国的情报人员已经盯上了拜登的未来新政府的高层人员。拜登对《纽约时报》说，希望对美中贸易协议进行全面的评估审查，并与美国在亚洲和欧洲的盟友进行磋商。拜登说，最好的对华战略是让美国的每个盟友都站在同一战线上。他还表示，在美国国内进行重大投资之前，不会与任何人签订任何新的贸易协定。另一方面，国家情报总监属下的反间谍与安全中心主任伊凡尼娜星期三说，中国情报人员已经盯上了拜登的未来新政府高层人员及接近拜登团队的人员。他说将会向拜登新政府做出简报，通报中国如何展开情报活动。联邦调查局局长说，该局调查的约5000件反间谍案中，几乎半数与中国有关联。包括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在内的3名香港活动人士，这个星期稍早遭判刑入狱的消息，引发美国国会两党一致强烈谴责。多位议员纷纷表态，对判决结果感到震惊，批评北京再一次摧毁了承诺给香港人民的自由和自治。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介绍。一华。
好的，卡拉，尽管华盛顿朝野政治的氛围相当的紧张分裂，不过呢，在这个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呢，在这个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前主席林朗彦和前成员周庭被判刑入狱的消息上，态度可以说是相当的一致，都是严厉的谴责香港政府和北京当局，称他们是在进一步的打压政治意见人士。那么并此同时呢，这个许多的议员也纷纷表态，对于这项判决结果是以震惊和愤怒来表示他们的回应和看法。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呢，长期多年来呢是在香港的议题上表示支持香港争取自由民主诉求的示威者。那么佩洛西星期三特地对此发表声明，佩洛西甚至是以这个令人发指来形容这项判决的结果。佩洛西还在他的声明当中说，这种不公正的判决清楚地证明北京将不惜一切代价镇压意见人士，摧 回允诺给香港人民的自由和真正的自治。美国国会一直以来以一致的声音捍卫那些被北京压迫的人，并且支持香港人民的自由、正义和真正的自治。佩洛西还呼吁全世界同声谴责这项不公正的判决，以及北京对香港人民自由的广泛攻击。那么除此之外呢，佩洛西还提到美国国会对于这个被判刑入狱的这三个人未来是否有可能会面临更多的罪名的指控而加判更长的刑期表示忧心忡忡。除此之外呢，在参议院方面，多位的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他们对于这项判决结果呢感到相当的震惊，同时也认为北京已经完全摧毁了一国两制的承诺。我们来听听两党议员怎么说。
Beijing completely controls Hong Kong and American and other companies should get out while they can. I can't speak for the whole government, but I'm certainly encouraging it. I mean, I think today it's their political opponents, but tomorrow it'll be the CEO of a company that has a dispute with a Chinese company. So, I wouldn't want to be doing business there if I were a Westerner at this point.
It is a travesty of justice. I met with him when he was in Washington.He is a peaceful advocate for the rights of the citizens of Hong Kong, and the world should raise their voice against it. The question is then, how does Congress respond to China's actions as it relates to Hong Kong? And is it willing to go ahead and create any consequences, i.e. sanctions or other actions as well?Now, we're at almost at the end of Congress. I don't know what we can do, but hopefully the new administration will look at this situation differently tha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 think he will change the tone. He has already said that as it relates to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he intends to be an advocate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nd it will be one of the pillar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gain. That has not been the case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o I thinkHong Kong is a prime candidate for the voice of the Biden-elect administration to be raised as it relates to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I mean, what it's since the world is that China has absolutely no intention of living up to its treaty obligations as regards Hong Kong, that it feels it can crack down on the basic liberties of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with total impunity, and that it intends to do the same thing it can everywhere it can reach and extend its power. And it's very brazen on their part, very, very brazen.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李氏参议员呢，星期三同样是以书面声明对于这项判决结果呢，予以谴责。那么李氏参议员在他的声明当中，甚至是以卑鄙的、可耻的这样的词呢，来形容这项判决结果。李氏参议员在他的声明当中还提到，北京对香港的过度干预已经导致法治彻底被侵蚀，这三名活动人士以及其他的人都应该被立即释放，并且撤销所有对他们的指控。我们知道目前呢，这个本届国会的这个疫情呢，仅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那么众议院呢，预计在下个星期五就会结束所有的议程，所有的议员也会返回各自的选区。那么国会当中，虽然目前有许多的法案都是支持为这个受到打压的香港人民来提供政治庇护，不过呢，这些法案目前没有任何的进展。那么法案如果要在这个会期获得通过的话，必须要在未来两个星期之内取得进展。不过这样的这个前景呢，和这样的这个有这样的要突破重围来取得这个两院的这个通过，可以说是难度相当的高的。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易华的连线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周三一致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成为两院通过的跨党派法案，待特朗普总统签署即成为法律。外国公司问责法规定，如果连续三年美国上市会计监管委员会无法对一家外国公司的审计进行检查，美国证交委将禁止这家公司在美国交易。这项法案还要求上市公司披露他们是否被包括中国共产党政府在内的外国政府所拥有或控制。该法案原始发起人肯尼迪和范霍伦参议员在众议院通过了这一议案后发表声明说，共产中国现在正利用美国证券交易来剥削把退休金和大学储蓄投入上市公司的美国工人和家庭，并称赞参众两院共同拒绝了一个有毒的现状。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本周二发布视频，来自多国的立法者鼓励人们购买澳大利亚的红酒，以应对中国对澳征收的惩罚性关税制裁措施。另一方面，澳大利亚于周四通过法案，联邦政府有权否决地方政府与外国政府签订的协议。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法案是针对中国。
We're drinking something a little bit different because our friends need our help.
Earlier this mon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nded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a list of 14 grievances demanding that Australia stops voicing out in defence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s-based order.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本周二发布视频，来自多国的立法者鼓励人们购买澳大利亚红酒，以应对中国对澳征收的惩罚性关税制裁措施。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立于今年六月，由来自19个国家的200余名立法者组成。据该联盟网站介绍，这些立法者致力于遏制北京日益增加的影响力，因为这威胁到民主的价值和实践。中国上周宣布将对澳大利亚出口红酒临时征收 212.1% 的反倾销关税，澳大利亚批评关税不公平。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多位成员在视频里号召购买澳大利亚红酒，以此表示民主国家不会屈服于中国集权的霸凌。另一方面，澳大利亚议会周四通过法案，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有权否决地方政府与外国政府签订的协议。在新的法案下，任何对澳大利亚外交关系不利或与澳大利亚对外政策不符的协议都将遭到否决。
Australia's policies and plans and the rules that we make for our own country are made here in Australia according to our needs and our interests.
虽然莫里森强调这一新法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但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法律是针对中国，并可能进一步削弱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外交关系。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司法部官员说，自从今年夏天调查人员在美国多个城市针对中国访问学者隐瞒军人身份展开调查以来，超过1000名中国学者已经离开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部长德莫斯星期三说，正当司法部针对在美国从事工业和技术间谍的中国人展开多项刑事调查时，这些与中国军方有关的研究人员离开了美国。德莫斯今年八月表示，美国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是因为该总领事馆指导了这些中国军人学者在美国的间谍和盗窃知识产权行动。司法部11月16日表示，为反制中国对美威胁所实施的中国行动计划在过去一年成果显著，并将继续致力于实现这项行动的目标，应对和阻止中国的违法和恶意活动。当选总统拜登在本星期早些时候任命了经济团队的主要成员之后，星期三又和多名民众在网上会面。拜登承诺说，将在就职之后迅速推出大规模纾困计划。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发表讲话，再次对11月初的大选结果提出质疑。来看报道。
拜登星期三和多名民众举行了视讯会议，与会者大多来自经济因新冠疫情而遭遇重创的地区。拜登说，美国的经济一定会复苏，但复苏的过程将极为艰难。
I really don't want you giving up hope. I promise you, hang on. We're going to get through this.
拜登对与会民众表示，他在明年1月20日宣誓就职前，无法采取具体措施，但是他敦促国会在年底前通过纾困法案。拜登对已经获得两党部分议员支持的总值9080亿美元的纾困法案表达了支持。拜登强调，美国人需要尽快获得帮助。
My transition team is already working on what I will put forward the next Congress to address the multiple crises we're facing, especially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COVID.
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发表了长达46分钟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再次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并指称大选中存在舞弊行为。
The constitutional process must be allowed to continue. We are going to defend the honesty of the vote by ensuring that every legal ballot is counted and that no illegal ballot is counted.
此前一天，美国司法部长巴尔表示，司法部的调查没有发现可以改变选举结果的大规模选举舞弊。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周四，美国股市普遍收高，标普500从昨天的历史高点小幅回调。今天发布的上周首请失业金人数低于预期，也达到了疫情开始以来的低点，缓解了市场的忧虑。道琼斯指数收报29,969.52点，涨幅为0.2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12,377.18点，涨幅为0.23%。标普500收报3,666.72点，跌幅为0.06%。另外，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麦康奈尔和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继续就疫情纾困法案进行谈判。麦康奈尔表示有望在年底前达成共识，而佩洛西的发言人也表示双方都有尽快达成一份全面的预算案的意愿。特朗普总统批评选举舞弊，让许多的共和党人心中产生疑问。佐治亚州是在大选之后重新计票的一州，自从1992年以来，该州还没有投票支持过民主党人担任总统。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报道了共和党对总统选举的意见分歧。
亚特兰大市有500万人口，是佐治亚州最大的城市。四年前，布兰登·尼文斯从旧金山搬来，从事技术行业工作。他认为亚特兰大是一个比较便宜而充满机会的地方。
Being a minority and also being, you know, a gay man, I've never felt attacked here. I've never felt that I've been judged.
尼文斯曾投票支持前总统奥巴马。四年前，他决定投给特朗普。2020年，他再度投给他。
I chose Trump because he was the most outspoken Republican.There's a huge generation or group of people in this country that are being left behind. And that really resonated with me. He was on The Fresh Prince of Bel-Air.
It's the Donald! Oh my God!
He was on all these, I would say, black American shows. And so I never saw the side that was being portrayed now as, you know, the uber racist.
谈到选举结果，尼文斯这样说。
If there's something there, expose it. If not, you need to move on.
梅根·史密斯是来自郊区的教师，他对选举结果很有意见。
I do believe there is fraud in this election. I think there is fraud in every election, but I think that it was more rampant in this election than in previous times. And I believe that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get to the bottom of that because without having a free and fair election, we really don't have much to stand on as Americans.
参加青年共和党员会议的人同意，在对问题和选举的看法上，他们并不是一个大统一的团体。
There's plenty of people who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You know, we're not all going down the same road. There's honestly, I would say the party's a little bit divided on this election. I would say you see, you know, half the people are adamant that this election has been stolen. Half the people, I would say, are adamant that, you know, this is the outcome to happen.
佐治亚州总统竞选的差距甚小，反映出政局的变化。由于美国其他地区的人迁往佐治亚州，创造了更多的政治多样性。政治学家斯科特·布坎南说，共和党人对特朗普的不同看法是导致总统在佐治亚州的选情不如预期的另一个因素。
But there were Republicans who nonetheless were voting, either voting for Biden or they just weren't voting for president, because otherwise Republicans would not have been doing as well as they did down ticket.
布坎南说，尽管四年后共和党的势力难以确定。
Does Donald Trump run again? I would not put it past him.
尼文斯说，他会考虑再投给特朗普。
If there's no other good candidate on the Republican side, yeah, I definitely would. I mean, I would say the Trump America has been pretty fun. It's kept you guessing, but also at the same time, I mean, I think it's time for others in the Republican Party to maybe stand up.
佐治亚州下一次的总统竞选是否像这次一样接近，可能取决于选票上的人选是谁。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华盛顿智库国家利益中心的朝鲜事务专家哈里·卡吉亚尼斯援引两位匿名日本情报界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及其家庭提供了一种实验型新冠病毒疫苗。卡吉亚尼斯说，不清楚是哪家公司向金正恩提供的疫苗，也不清楚这种疫苗是否已经被证明有效。
路透社发自首尔的报道说，美国一位分析家星期二援引两位匿名日本情报界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及其家庭提供了一种实验型新冠病毒疫苗。华盛顿智库国家利益中心的朝鲜事务专家哈里·卡奇亚尼斯说，金正恩和几名朝鲜高级官员已经接种了疫苗。他补充说，不清楚是哪家公司向金正恩提供的疫苗，也不清楚这种疫苗是否已经被证明有效。卡奇亚尼斯在1945网站撰文写道，金正恩和金家内部以及领导层圈内的好几名其他官员已经在过去两三个星期内接种了新冠病毒疫苗，这是由中国政府提供的一种候选疫苗。他援引美国医疗科学家彼得·霍特兹的话说，至少三家中国公司在开发新冠病毒疫苗，包括科兴生物、康希诺生物和国药集团。国药集团说，该公司的候选疫苗已经在中国被近100万人使用，但外界并不知道这三家中国公司有任何一家已公开对其实验型新冠病毒疫苗启动了第三期的临床试验。朝鲜并没有证实有任何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但是韩国国家情报院已经表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因为朝鲜在一月末关闭边境之前，与病毒源头中国有贸易和人员往来。微软上个月说，两个朝鲜黑客组织曾经试图侵入多个国家的疫苗开发商的网络，但微软公司并没有说具体哪家公司是攻击目标。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这些公司包括英国制药商阿斯利康。韩国国家情报院上星期表示，挫败了朝鲜对韩国新冠病毒疫苗制造者的黑客袭击的企图。
全世界最大的数码相机花费10多年的时间建造，耗资7亿美元，但是到最近才拍摄了第一张照片。它是美国政府两个部门的合作项目，目的在于记录长达10年的宇宙图像。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迪布尔的报道。
有史以来最大的电影项目即将在智利的一个边远的山巅开镜，演员竟有几十亿。那么主题呢？是关于整个能见的宇宙。
We knew we needed an enormous camera, bigger than anybody had ever even conceived of building before.
史蒂夫·卡恩正在指导打造一台30亿像素分辨率的相机，这大约相当于一个智能手机图像大小的300倍。将以延时摄影方式记录长达10年的夜空。
If you do this continuously for 10 years, then you'd have something like 1,000 images of every part of the sky. By comparing the images, you would see everything that changes in the sky, and you would see everything that moves in the sky.
美国政府资助的相机所收集到的空前数据，将有助于探索两个重大的科学奥秘，即暗物质和暗能量。但是研究人员为这个相机的启用测试所选择的对象却是平淡无奇的罗马花椰菜。
It had a lot of structure on different scales. As you zoomed in, you would see more things.
要以全尺寸显示花椰菜的图像，需要378个超高清电视屏幕。全球各地的科学家将与民间科学家一起分析这个相机的数据。卡恩说，星系的数量足够让地球上每一个教室选用一个，给予学生发现超新星的潜在机会。
The school kids could be the first humans to actually see that brightening star.
这台相机预期在2023年开始收集图像。美国之音迪布尔报道。
由于新冠疫情，民众无法亲自前往参加2020年国家圣诞树的点灯仪式。不过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在11月30号当天录制了点灯仪式的全程，从周四起供民众在网上观看。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一看。
3, 2, 1